只黑天鹅传到金融崩溃不远，许志永受非人虐待，名字被消失。中国七月超长高温威胁粮食生产，中共海警船大举出动，台渔船急撤。台商卢宏杰中国如意外而有内情，首尔峨山医院闲诊，千余病患抗议。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七月五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金融亦出现崩盘的迹象。国内社交平台上，最近有人说发现上海好多人失业，工作日去公园逛一圈，人仲几多？留言区有 IP 地址在上海的网民表示，而家仲有工作的就已经超越好多人了。亦有人说自己在浦东世纪大道这边已经失了业。另一个帖话，你敢相信？明明是夏天，但伊利雪糕厂却停业，连雪糕厂员工亦都面临失业风险。而家国内就业形势真是好严峻。帖文写到，其实伊利全国各地的工厂从五月中就陆陆续续停产，到六月中下达了正式停产通知。内部人士说自己入伊利13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极端的状况，即使三年疫情期间都没过。网民留言说，不要看今年好难，跟着下来还会更难。失业严重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烂尾蛙，就是指年轻人寒窗苦读十几年，毕业即失业，人生就好像烂尾楼一样被迫停低。公众议论说，烂尾蛙这个词贴切生动，反映出残酷冰冷的现实。美国之音三号发表文章关注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说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继续恶化，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塞住四处蔓延的失业潮，学校本身亦承受巨大的政治压力。湖南一位高校教师说，学校里面无论是讲师或是教授，只要参与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就要跟进学生的就业，包括同学生微信或者是电话沟通，定期填写表格，记录学生找工作的动态等。因为就业同领导的仕途有关系，亦同老师的效益挂钩，没人能够置身事外。知名的人口学者何亚福说，难就业同毕业生数量没有直接联系，失业率的高低同经济状况有关。譬如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亿2千万，失业率却一度高达 25%。2023年美国人口已经达到3亿3600万，失业率只有 3.63%。 中国经济失救导致就业难。另外，金融危机亦越来越近，江西银行传出爆雷的消息。7月4号，中共南昌市金融管理局发通告说，近日有少数人员在江西银行总行门口聚集，并且在网上发不实信息，这些是违法行为，提醒广大群众不传谣、不信谣。这份通知一问世，网民就说共匪辟谣，讲明江西银行是真的玩完。自媒体人鲁曼说，是凡地方银行出这种警示信息的，不用怀疑他已经玩完，快点逃走，或者还能够保住一些家产。但凡相信官方辟谣的，全部都必死无疑。还有网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说说，不要用数字人民币，因为钱放入去就出不来。去银行网点说没有权限，打人工客服，客服又要叫找网点，钱就这样莫名被吞了。各类银行都不安全，银行都开始打劫，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新闻网站新头壳四号发表文章，提到中国的七只黑天鹅，第一只是房地产崩溃，第二只黑天鹅是地方政府超乎寻常的综合性债务，第三只黑天鹅是财政供养的公务人员，人数已经庞大到政府不够胆调查统计的程度，越来越难以负荷。 第四隻黑天鹅是老年社会到来，中国负担不到养老金。第五隻黑天鹅是制造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减少。第六隻黑天鹅是中国粮食安全警报已经响起。第七隻黑天鹅是无处安置的庞大大学毕业生。两年前就有人列出这七隻黑天鹅，说他们已经开始起飞。现在这些问题在中国已经全部变为现实。新头学的报道引述网上言论说，七隻黑天鹅全部出晒嚟，中国随时金融大崩溃。中国知名法学家许志永在狱中受到非人的虐待，人权遭到严重侵犯，连名都从监狱系统消失，家人去探监却被中共国保跟踪恐吓。现年51岁的许志永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经参与多宗维权事件，亦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2020年发表致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劝退书，随即被捕。去年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14年徒刑。7月4号，自由亚洲报道引述旅美法学学者滕彪指出，有知情人士透露许志永从今年3月底到7月初在狱中的情况。狱方用三个包夹，即是狱中的犯人，全天候监视和管控许志永，强迫劳动、克扣食物、剥夺通讯权。许志永被禁止买书和写作，只能够看狱方给的书籍，身体和精神都遭受虐待。许志永家人6月25号第六次探监的时候，许志永表示近期非常痛苦，因为狱方将他从原来的12人囚室调到4人囚室，4个人里面其他3个人都是狱方派来的包夹。许志永参加劳动的时候，这包夹禁止他和任何人讲说话，不参加劳动的时候不准许志永走出监房，甚至去洗手间都需要包夹批准和跟随。许志永的名字被消失，改用代号003。许志永会见的时候说，曾经多次写信给家人，但家人表示从未收到过。参与会见的家人被恐吓监控，譬如河南国宝跟踪许志永的姐姐，看看姐姐是否跟外界联系。滕彪担心这种虐待如果持续下去，许志永的身心健康会恶化。滕彪呼吁西方各国关切中国良心犯，用经济、外交等工具向中共施压。中央气象台7月4号警告说，中国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7月将出现超强的热浪，可能损害稻米和棉花生产。预计中国大部分地区未来几个月气温仍然相对偏高，极端天气持续威胁粮食生产。中国西北和东部粮食大省6月已经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影响粟米播种。气象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在记者会上说，高温热害可能导致棉花、早晚稻等作物减产。7月全国自然灾害更加是复杂严峻，东北、华北、华东、华中等地洪灾风险高，长江、淮河、海河、松辽、太湖等流域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甘肃和宁夏等地区夏季气温预计会比正常值高1至2摄氏度。气象部门说，由于气候变化，中国会更加热，高温时间段更长，亦更难对暴雨等极端气候做出准确的预测。极端天气正在危害全球粮食供应，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遭到极端的酷热，降雨低于正常水平。中共在强行将一艘澎湖渔船带回去大陆扣留之后，又在3号晚出动大批海警船扫荡在金门角海域附近作业的台湾渔船。台湾渔船被迫撤离，连夜返回船籍登记港口被封头。目前正是鱿鱼的捕捞季，特别是澎湖海域是鱿鱼主要产卵地。 中共海警趁机出动，台湾渔民为了生计必须出海，但都是在台海中线以东台湾经济海域内捕捞。但三号晚，中共海警船突破海峡中线，闯入台湾经济海域。据澎湖渔民回忆，二十几艘中共海警船傍晚六点左右出现在金门角，向台湾渔船广播话：你不要命了，仲快啲离开现场！吓到啲渔船迅速撤离。一时间，原本渔火通明嘅金门角海域变成一片漆黑。四号清晨，所有渔船都返回澎湖各个渔港。多名专家分析认为，中共正以海警进行法律战。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担心，中共海警未来不单止可能继续对台湾渔船落手，还可能瞄准被台湾国军租用负责离岛物资运补的商船。台商卢宏杰在中国四川创立全球第一个致力于乌木研究保护的非营利性博物馆——乌木艺术博物馆。卢宏杰今年年初开始筹划将资产转移回台湾，却在上个月突然遭到意外，随即被冲亡火化。台湾亲友觉得疑点重重。据中央社《自由时报》7月4号报道，卢宏杰的堂侄女平县议员卢文恩说，卢宏杰黄历年回台湾的时候曾经提到，急着想将一世收集的部分文物和资产带回去台湾，但苦于没有渠道，对岸太过霸道，担心一生的心血都被充公。卢文恩估不到他阿叔还未找到办法就突然离世。卢宏杰的老友许先生说，卢宏杰娶了中国太太之后在中国发展，从2000年起就在成都钻研乌木，已经是业界的权威。在中国的乌木资产价值难以估计。许先生说，很难相信卢宏杰会因为很普通的乌木吊挂作业被压死。而且6月21号出事，三日之后24号就火化。庞大的国宝级乌木资产恐怕要充公，实在令人怀疑有问题。许先生还说，卢宏杰本来想将产业交给他的儿子，但他的儿子两年前过世，所以卢宏杰想将资产转移回台湾。一位曾经在中国经商的人士说，只能够说危邦不入，中国人治大于法治，台商最后能够保命裸退已经是早上有得。好似卢宏杰咁样嘅悲剧，唔会系第一个，更唔系最后一个。南韩医界罢工持续，首尔峨山医院7月4号起工作调整，减少就诊嘅范围。对呢件事，多个病患团体会举行集会，抗议医界停工限诊。据韩联社报道，首尔峨山医院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原本计划暂停门诊一个礼拜，但为了患者着想，改为缩小工作范围，主要接诊重症和急症患者。工作调整第一日的手术量将比去年同期减少 49%， 门诊接治患者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30.5%。 报道指出，延世大学世福兰斯医院从上个月27号起停工，在首尔峨山医院之后，高丽大学医院、中北大学医院亦分别计划从今个月12号、26号起停工或者是限诊。来自全国102个病患团体，超过1000名患者和家属7月4号上午在首尔举行大型的集会，要求医院正常接诊。这个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患者团体集会。这些为病患权益发声的团体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暂停对病人的医疗服务。南韩政府5月公布2025年医学院扩招计划，希望解决医生短缺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但医疗界开始罢工反对这个计划。部分主要医疗机构的高级医生和医学教授最近加入了无限期罢工，很多医生暂停门诊治疗和非紧急手术。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